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
红油
Live House。
哦，红油怎么就 Live House 了？很久没播了，我还以为你们已经凉透了呢，还 Live House。
什么什么，这个不好意思啊，因为之前我这一个月身体一般，身体不太好，所以就没有录。我们现在是五月头录的嘛，应该过几天上的话也就停了大概四五周左右，对吧？
对，我也看到，虽然我们没有多少忠实的听众啊，但还是有留言说在催更啊，我也不好意思回他，就的确是这样。那今天我们这个主题跟 Live House 有关，那雅老师是怎么着？准备唱两首歌还是什么意思
啊？这个 Live House 呢，讲的不是唱歌啊，是脱口秀。
那问问雅老师吧，这个雅老师有多少 Live House 相关的经验和经历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呢，脱口秀也就是其实是所谓的就是单口喜剧，对吧？虽然这两个概念有点混用。但我们今天聊的脱口秀其实是指单口喜剧，也就是这两年综艺上很流行的这种形式，但我觉得通篇应该就也用脱口秀来称呼也没什么大的问题，反正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就可以了嘛，对吧？然后我觉得可能愿意聊这个话题的话，有一个缘起是因为我女朋友还蛮喜欢那个刘洋教主的嘛，也是比我们大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播客节目无聊斋的主播嘛，然后之前去看了他的两场的这个专场表演，都是在比较大的这个稍微大一点的吧，就是跟那种小真的小的 live house 相比还是比较大的这个地方去看的，一场是在上海叫做身心俱疲，一场是在南京看的叫做伊卡洛斯，也是他个人最新的这个两场专场。然后包括在我们年会上面有某果文化编剧的这个脱口秀内容，也有我们公司的这个大老板啊在现场进行了演绎，
亲自演绎，
两位大老板都演绎了这个内容，还讲的还不错啊，不愧是这个宣传单上写的某果文化，也不知道可能是松果文化或者坚果文化也有可能啊，就是吐槽一些什么开什么名牌车啊什么的，就有什么有人在麦麦上传的这种传言啊，就类似于
就是反正公司定制内容，
还是相对比较接地气的啊。看了一些几场这个演出，其实那种很小场地的演出我倒是真没有看过，只是这个短视频云观看了一些啊。这次看的几场呢其实都是相对人数比较多的，可能至少要个大几百人的这种场地上去看的脱口秀演出。
那我对于脱口秀的经历的话，坦率说其实几乎是空白的，然后之前说要录一期跟脱口秀有关的节目，所以我赶紧找了一个经历啊，就是我在我们也不算年会吧，就是一个小的这个 team building 当中，然后我给我的自己的团队差不多十几个人吧，20个人不到这样一个规模，应该是雅老师刚才说的那种所谓的小剧场的感觉啊，我们是在一个饭店的包房里面，
哎呦，其实
很小了，
很私密，
对，然后我也既不是什么大老板演绎，也不是什么某果文化的这个创意上的支持啊，纯粹是我自己的一些，也不敢说纯原创吧，还是各种拼贴和缝合了很多网上的段子。然后当然越往后面，雅老师应该也听过那段也
表演嘛，
然后越往后面其实越有定制的内容吧，其实也是以不敢说吐槽吧，反正也是以分享工作当中的一些怪事啊，甚至是怪现象啊，当然还有一些什么讽刺之类的东西在里面啊，嘲讽一些什么职场的一些现象啊之类的这样一个主题，然后做了一个自己的，可以说是自己的一个脱口秀的表演吧。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雅老师可以从可能观众的角度分享一些关于脱口秀的这个感受和理解，那我自己的话也是借着仅仅一次的筹备到演出的经验，然后从姑且啊可以从一个这个表演者和演员的角度去讲讲我自己对脱口秀的这个体验吧。
你没有说我们这个最古早的脱口秀经历啊，就是我们这个第五期的时候曾经畅聊过一个话题。
这个也是我包括我在准备这一期的内容的时候，我其实也想到当时的那一个事件吧，就是我们之前回学校打了一场那个表演赛嘛，然后当时表演赛的这个主题呢叫做脱口秀和辩论哪一个可以更好的回应世界。我现在想想，我们当时也是这个匹夫之勇啊，当时应该我们对脱口秀都挺陌生的。
我可能就看过一些线上的综艺，我还是经常看，线下的经验确实没有。
我当时应该也没有，也可能就是网络上看了一些那种视频啊、切片之类的东西，然后没有什么体验的。然后居然当时就这个大言不惭在里面大聊特聊
啊！其实如果你算上线上看脱口秀的话，其实我是这个中国线上脱口秀很早一批的这个观众了。我从脱口秀大会一，就是可能有些人都不知道脱口秀大会一是什么 什么样子啊，当时还是就是李诞跟池子，就是还池子还在呢，然后就他们两个类似于分属两个阵营，然后他们每个阵营有一帮这个脱口秀演员，他就派人出来互相比赛 1v1PK 的，就类似于带队比赛，就跟这个现在赛制都不太一样的，就那个时候看的算是真的是比较早的这个脱口秀的效果文化的脱口秀综艺吧，感觉还当时一开始还觉得哎搞得一般，后面发现这个综艺搞得越来越好，这些年就每年反正就感觉形成习惯了吧，脱口秀大会吐槽大会有了总归大家都会看看，我感觉很多这个年轻人可能也是这样的。
天哪，我的心理年龄可能相对比较苍老一些啊，我不太关注综艺，然后也可能也不太，就可能无论是脱口秀大会还是吐槽大会啊，我基本上都没有怎么很完整的看过，或者说看过的比例应该是在它总体的节目当中应该是很少的，可能就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出圈的片段，或者可能是一些高光的集锦，我可能看过这些东西。那更不要说去追这个综艺和它的结果，或者去认识和这个深入了解某一个演员或者某个团体了。所以我自己这也是我在准备的时候想说，在我们今天这一场讨论之前呢，我已经可以预想啊，我对脱口秀的评价和理解应该是有蛮多我自己的偏见的。所以包括当然这个就像我们刚才其实雅老师也提到了，我们之前打辩论赛，脱口秀和辩论哪个更能回应世界，这个辩题的背后啊，就双方你如果要有话可说的话，这个辩题背后其实暗藏着一个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你认为脱口秀也好辩论也好，它除了胜负输赢和这个搞笑喜乐之外的元素，它应该承担一些更重的表达的功能和使命吧，才会去讨论哪个更可以回应世界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我觉得今天这场我们的这一期节目的讨论啊，应该也是建立在我们认为脱口秀这个形式应该有更深刻的表达的这样一个前提下。当然我也完全可以理解有蛮多的人不小比例的观众可能会觉得脱口秀其实不一定非要带上这个功能的，它可能就是图一乐，就是一种娱乐产品，就是一种哈哈哈嘻嘻笑一笑听个响就 OK 就完事儿。我并不反对这种认知啊，甚至我觉得这么理解其实反而可以，也许可以更纯粹更完整的去体验这种乐趣和欢乐。但是今天这期节目反正或者说我个人的判断是，我认为脱口秀这个形式它应该承担更大的表达功能，而我感觉好像现在这个市面上的大多数的作品和表达吧，好像和我理解的预期有些差距，所以才会可能有这样一期内容。某种程度上，如果说脱口秀是一场吐槽大会的话，我们今天就是针对吐槽大会的吐槽大会，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形式。那先问问雅老师吧，刚才也讲到这个雅老师之前看了几个线下的这个剧场，应该也都是那种这个业内知名的比较高质量的这个演员和这个规模了吧。那我雅老师整体的体验怎么样，或者你有没有自己有什么比较喜欢的脱口秀演员吗？
这有几个问题啊。我先说脱口秀演员，其实我到目前为止没有特别喜欢的，就是说谁伪粉，谁的伪粉其实没有。但因为你也知道，就我们平时讨论很多篮球的东西，我也没有特别喜欢的篮球球员，当然有很多很敬佩的这个球员或者很厉害，我承认他可能没有特别喜欢的，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个性使然啊。但是我自己觉得最近的这个几场的这个感受，包括看了一些线上的或者一些国外的还有线下的这个脱口秀演员的一些表演，然后我自己觉得一个优秀的脱口秀演员带来的这个脱口秀的表演，我觉得可能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要素。一个呢会是他的这个个人的风格，这个我相信大家看过很多人的表演都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人肯定是有不一样的风格的。当然他会有一个，你会发现很多人的风格很类似，然后有一些人可能相对独特一些。我觉得如果一个脱口秀演员会让人喜欢，尤其说让我喜欢的话，那我肯定是对他的风格有一定程度上的这个偏好的。我觉得这个主要是指台风，就是表达上的这种感觉，因为它还是带有这个表演的成分嘛，毕竟同一段文本不一样的人来演肯定还是有不一样的感觉的，就像同一个剧本同一个话剧不一样的版本不一样的演员出来，你一定会有那种感受。很多人说这个觉得段奕宏演的这个恋爱犀牛好，很多人觉得郭涛演的好，那其实本子是一个本子，可能调度上都差不多，
换卡如换剧啊，
对，但是个人的表现风格啊，就是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就内涵层面，这个深度层面的东西，我对深度层面这个东西呢有一个理解，就是我觉得它可能有两种大致的这个方向啊。一个方向可能更加的 大，就是你看很多那种美国脱口秀演员，对吧？
嗯、
我们包括现在很多这个短视频上传播的片段，他都会讲到一些相对这个难触碰的一些话题，
宏大叙事，
比如说性别问题，比如说这个政治问题，很多都是就跟这个非常搭边，就是很直接的在讲这些话题去，用这场表演兼顾自己的观点去传达自己的这个思想，这个我觉得目的性是非常强的、
嗯。
然后第二个方向呢，我觉得内涵上的一个是那种就是更个人的深度的这个挖掘。虽然不太能，其实不太应该去剧透人家这个线下表演的内容啊。
嗯、
看了教主的两场表演嘛，我能够感受到，就是这两场表演，因为是两个专场，其实它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就是跨年的一个表演，就是因为你可能一年就开一个专场去巡演嘛，你一年巡演几个专场其实不太多嘛。疫情的原因可能耽搁了，所以它这两个个人专场离得非常的近。然后第一个专场这个身心俱疲的内容可能是之前就相对之前一点写的嘛。这名字你也可以听得出来啊，就是跟这个累有关，它这个主线可能是跟身体上的劳累，就是去看病，还有心理上的劳累相关。然后包括伊卡洛斯，你听这个名字你也可以想象嘛，对吧？它可能跟一些就是相对可能有点负面的这种感受会有点关系。这个伊卡洛斯不管你说的是谁吧，你说自己还说别人。还有就是很多人比如说国外的很多这个脱口秀演员讲到性别话题的时候，他其实是基于自己的性别或者说性向或者什么出发的，然后一步一步往深挖去表达。然后我自己觉得，如果说一个脱口秀演员一个线下的表演会让我比较喜欢的话，那他肯定是在风格上和内涵上都会让我比较喜欢。那如果是我们讲的是一场演出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在表演的风格和表演的这个内涵上之外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平时看那种他们就不是叫什么 tight five 嘛，就五分钟的这个段子，就大家就可能就相对短一些。但我觉得如果是一场比较长的这个脱口秀表演，一个多小时的这种，肯定是要有一个相对更好一点的整体的结构，有一点某种程度上的主线去做这个串联，或者说有一些 callback， 或者有一些类似于这样的东西，不然的话它这个演出的完整性可能会受到一些损害嘛。然后这次教主的两场表演里面，身心俱疲和伊卡洛斯，我可能相对就是在结构上还是更喜欢伊卡洛斯的结构，它可能这个更完整一些，然后你更多的能感受到这是一场完整的演出。然后我现在目前的话大概是这么一个感受。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当然一方面我没有的确没有体验过像杨老师刚刚说的这种比较长的然后 well designed 的这种完整的演出、啊、的确可能问这个问题没有很大的这个基础和正当性吧。但我可以从小白的角度这个想要探讨一下，就是我在提纲上也写了这个问题，就是觉得同样作为一个作者或者表演者的自我表达这样的一个载体，我想问就是这个脱口秀和一些其他的线下娱乐的形式啊，比如说什么电影啊、展览啊，还有舞台剧啊，甚至演唱会之类的，你觉得它的独特的优势是什么？
就你刚刚讲到就是它跟其他的娱乐形式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嘛，对吧？
嗯，
然后我自己的想法啊，就是我觉得还是更多的，如果你非要比的话，其实更多的是跟现场演出去比，就是它跟展览什么还是不太在一个这个就是视觉艺术跟表演艺术还是就差点区别。然后我觉得它可能更多的大家在选择上的话还是会把它跟一种表演类的东西放在一起去讨论吧。然后我觉得它相比而言的话的优势啊，除去现场表演艺术的就是魅力吧，就是你比如说看电影对吧，或者在家里看那个录像跟现场看肯定还是有区别的，现场互动感，然后包括说它可能会有一些失误或者什么样的，这种现场感还是会是它的一个优势。当然这可能跟其他的表演相比没什么区别啊。我自己觉得你进入它的场域之中，你几乎的一个设定的是要获得一个相对轻松一点的娱乐一点的这个体验的，没有那么沉重。这可能是它跟比如说你去看一个很重的一个戏剧，因为大家比如说想去休闲，那可能这也是一个优势。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啊，我觉得在就是尤其是在个人的长的这个表演之中，他跟这个创作者的交互或者说对他观点的理解的深入程度是很深的。如果你对这个演员有一定的这个偏好的话，我觉得 这其实是一个比如说你去看他的电影，
嗯，
或者是你去看他演一场话剧，甚至于说你去看他导的一场话剧，
嗯，
或者他完全是他创作的一个作品相比，我说我觉得你去看他进行一场脱口秀，个人脱口秀表演，这个是跟这个创作者一个更深的互动，因为一般都他自己写他自己讲嘛，
更一手的经验，
对对，很少就是我写了一个钟头的东西你讲，没，应该没有这回事基本上，
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好，现在行业当中这样的范围普不普及，因为我也知道有专门帮忙写段子的朋友，
对，
就他不
这个
这
个跟
他只写
综艺这种不太一样，
嗯，
因为你开个人专场你肯定是你自己写的嘛，最多有人帮你润色的时候，但绝大多数脱口秀演员都是想要自己的表达的嘛，他肯定就是自己写，或者至少自己参与的程度非常的深，然后自己写自己演。我觉得这是跟如果你喜欢这个创作者，很认同他的某些东西，这是跟他一个非常深度的交互。我觉得这其实比其他很多大多数的这个创作就是文艺活动吧，其实交互都深很多。我觉得这是他就其实挺独特的一个优势，
嗯，
其他的话你说比如说大家什么我不去看展，我就去看一个什么拼盘脱口秀，你也不知道什么演出，我觉得这就是纯图乐，就是觉得我想要一个轻松的环境，
嗯，
那我预设了就是说到这个脱口秀这里我一定是轻松的，就跟那种什么开心麻花喜剧，
嗯，
就大家选开心麻花就因为觉得它轻松嘛，这个我觉得不是它独有的优势，就是你看跟谁比吧，如果跟视觉艺术比，那他可能有一些现场的优势，如果跟一些很重的就是更加的严肃的东西比，那他可能有喜剧的优势，但是我觉得从创作者的角度来出发来说的话，我觉得他是非常独有的，就是能和这个个人的创作者在长的这个演出中有就非常非常了解他，非常非常能够感受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是挺这我觉得是相对独特的一个点。
这个就像我一直在讲的，我可能只能从一个小白甚至带有偏见的小白的角度，
你这样说什么我专家我也不是，
我当然不是专家，只是某种程度他开导了我，能不能开导这个更专业的听众是另外一回事情，啊，反正至少他给我提供了一些答案，因为我之前对脱口秀的认知，当然我也知道可能会有很好的演员，很好的表达，很好的团队，
嗯，
但是我理解的尤其是现在这个可以说是扩张过程当中的脱口秀的环境，更多的其实我想象当中可能就是您刚刚说的那个拼盘式的，或者是一些就是简单说就相对比较水的比较基础的门槛相对比较低的表演，我
可能就是跟短视频上传播那种类似，因为我自己也刷很多短视频，
嗯，
我知道你不太看，
嗯，
就短视频上经常可能就是刷一些特别特别搞笑的段子，或者是说有的时候甚至说我在短视频上刷到很多的大多数的也不能说大多数，很多的这个在国内的这个线下脱口秀演出，它很多那什么跟观众互动啊什么之类的，
嗯，
就可能跟你说那种找一乐啊这种东西确实更像，会让很多人觉得就是至少拼盘的或者是说这种比较容易去参与的一些线下活动可能都大多数都是这个样子，确实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体感吧，我觉得也是只能说是体感。
是我有一个暴论呢，啊，就是我自己虽然不太爱看，
啊，
或者不太常看脱口秀或者其他喜剧，但我很爱看一样东西，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你知不知道？我很喜欢看梗图。
梗图就是解释这个梗是什么吗？
不是，梗图就是梗图，大致就是它一般是比较，你可以理解为啊，你可以理解为这个当代版本的四格漫画。四格漫画你总有概念
啊？对对
对，
对，
就类似这种感觉。四格漫画最早诞生的时候，因为它也不承担非常重量的叙事或者长线的叙事的功能，它一般来说就是一个小小的起承转合，然后最后一般来说是比较搞笑幽默的，比较典型的四格漫画。可能我们小时候看过，什么台湾的什么乌龙院呐，啊，我不知道看过没有？
我看过了，我还有全套乌龙院来家里现在。
对，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包括国外的一些作品啊，然后我理解的梗图其实就是当代版的四格漫画，它可能有四格的或者两格的，甚至就是一张图，然后配上一些比较怪的一些字，然后它去承担的功能其实也是搞笑，但是它那个搞笑往往是比较，
嗯，
就简单说你要稍微动动脑筋的那种搞笑，稍微转几个弯的那种搞笑，不是那种纯粹让你哈哈哈的那种笑，
嗯，
类似于这种感觉。所以我想发表的暴论就是我理解的或者我常体感上常感受到的那种和观众互动也好，这种就是水聊的脱口秀，它的确能引起一些笑意啊，或者一些幽默的感觉，但是它本质上其实和梗图没有任何的区别。就我感觉如果只是这种程度的表达也好，其实真的还不如我自己看梗图。甚至我在提纲里写了一句话，这个可能是我今天的一个最大的偏见，就是我总觉得与其和花掏钱和脱口秀的演员去做一些互动和交流，或者听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自我表达，真还不如就是你找一个你认识的然后又有趣又有料的朋友水聊。这个让我想起很早的时候，之前我们如果有非常忠实的听众应该也能揣摩到我们兴趣的轨迹哈。我们之前有一段时间，至少我吧，非常喜欢玩剧本杀，
嗯，
然后剧本杀这个行业呢，它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然后这个也经常会遇到一些非常糟糕的本子，然后它的成本非常高，就除了钱以外，就你要投入可能至少四五个小时起，然后你才可以完全体验完它的垃圾，然后你也不能中途退出。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当时和我朋友一起玩，玩好之后他们就说，你真的与其大家掏钱坐在这儿浪费一下午，还不如随便找个什么茶室聊天聊一下午，可能你能 get 更多的这个 joy 和 fun，就这种感觉。就所以我总感觉，或者说我偏见中的脱口秀真还不如就是跟有趣有料的朋友水聊那么开心，因为同样是互动嘛，就是为什么也台上的演员拿个话筒问我你今天怎么来的，大家就能笑，然后我们两个水聊你问我怎么来的，你一样可以逗我笑起来啊。就所以我经常有这种感受，所以我也特别怎么说呢，不能说不理解，但是我承认这也是我今天想这个聊这一期的动因吧。就是我总感觉大多数的脱口秀的形式，线下的形式，真的太浅了。就是有的人可能真的就是仰望星空，有的人就是俯瞰大地，然后没有中间那个状态，基本上就要么就是很有自我表达，很有想法，然后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很可以很能触动人的，或者去聊一些家国叙事或者民族问题、性格问题、性别问题，类似于这些，要么就是特别特别简单了，我感觉就不知道大家都在干啥，感觉就是纯粹图一乐。我主要就是想狂喷这个图一乐的这个现象。
我觉得有两个点啊，一个是有这样的体感，其实很正常。我觉得其实应该挺多人都有这样的体感的。我觉得一方面，当然我们也不是什么行业人啊，就一点感受啊。我觉得一方面可能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就是也没有到所谓的就是对这个形式或者说对这个表演的需求分层到这种程度，你知道吗？
嗯，
就是可能。就大家还是说啊，觉得就是去高兴一下就好了，不会说有够大的，或者说够久，有很多人会有不同层次的需求呢，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足够大的吧，不同的类型的、不同的表达上的这个脱口秀演员出现。现在其实我觉得有很多那个电视采访，就采访那种，比如说像李诞像这种，比较打个引号吧，因为其实也没有多少年了，但是可能相对资深一点的。这个脱口演员，大家也会表达类似的观点吧？就还这个行业还是太年轻了，
嗯，
虽然很红火，但是还是太年轻了，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我觉得也可以理解。然后还有呢，就是你知道的，就是因为线上先火，线下再火这个事情呢，可能比如说美国的这个都是反过来的嘛，对吧？线上传播也会有很大的限制，然后它传播的内容，可能有些人就觉得，哎，你怎么整天就是家长里短？也不是，有的时候可能不是人家不想说，对吧？
嗯，明白，
就不能说。
对，这个我记得之前好像上海，好像就是上海吧，有个线下的 live house 就关停了，就是因为讲到一些、
很多这种问题的。然后这个包括去年的，比如说脱口秀大会啊，大家统一的没有讲。上海那几个月的事情，这是多好的脱口秀的创作素材啊！这是脱口秀演员的黄金年代啊，简直就是这个。戏谑啊，但是其实是说大家会有很多这样的素材，其实会可以能够进行创作。那后来的这个线上综艺上吧，至少没有出现很多，有一两个我有印象有人提过，比如说提到一些做菜的问题啊什么的，但其实相对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柔和的，对吧？你要是我很难想象这个事情，就比如说是一些这个其他地区的脱口秀演员来讲会是什么样的这个内容，对吧？如果尺度更大的话。但这个我觉得行业年轻这个问题可能会是一个你刚刚讲到的这个事情的原因嘛。然后还有第二个，我觉得我有一个类比啊，我想不知道对不对啊，其实之前我可能也提过类似观点，就我们之前这个大学的时候排话剧，然后经常排出来一些作品吧，然后被老师或者是学长或者是外部的一些艺术指导说我们太学生气了，
嗯，
对吧？然后我当时不理解啊，觉得自己拍蛮好。后来我想想，我之前也跟你聊的时候讲过嘛，就觉得学生气就是他太直给了，呈现的形式的话，或者说其实别人不太知道，
嗯，
或者说只有你自己可能觉得哎这有意思，其实没人会觉得这个有意思，而且他的表达都相对比较的直白，就没有什么加工。然后我觉得至少部分吧，就是我自己看到的那个短视频上传播的内容，当然可能人家也有裁剪或者什么之类的，可能也是有一点所谓的学生气，当然这跟行业年轻也有关系，就是因为有很多 大量的这个线下演出需要脱口秀演员，
嗯，
对吧？脱口秀火了，那大家都想去线下看演出，对吧？很多线上的综艺里面，他们也在宣传说，哎，大家去线下看演出。那比如说，你说我在上海、北京还好说，对吧？那你如果我在，比如说，像武汉、长沙，那可能脱口秀演员数量就更少一点，对吧？那如果再去到一些这个三四线城市更下沉的一些地方，你可能想看也没有，但是又有这个需求。对吧，他可能需要比如说短时间内扩张，有很多这个也有意愿讲脱口秀的新人参与进去，我觉得这肯定是行业的好事了，对吧？这不用说的。但是就像很多这个脱口秀前辈说的，他们发展的太快了，很多就会出现这样的这个质量跟不上的这个问题。
嗯，
这个东西其实在比如说舞剧突然火了那个时候，还是什么音乐剧突然火了那个时候，其实都有这样的问题。你最近不是看好多戏吗？你记不记得前几年那个音乐剧那个综艺火了之后，好多了音乐剧出来，有一些真的就骗钱的，真是水平不行啊。就是还是更多一点时间可能会变得好一点，可能会让比如说你去真的去线下看到某一个演出的时候，会觉得哎，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线下体验，和朋友水聊差不多了这种感觉。
这个我有一个感受啊，当然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我也是从非常局外视角来看，就我觉得脱口秀这个行业的就像你刚才讲到了，它某种程度或者说大面积上来说是由线上带动线下的这个走红嘛，然后跟比如说音乐剧什么，其实在至少在流行的这个趋势上是非常像的。但是脱口秀这个行业，我隐约感觉我有一个小小的不成熟的理解，就是它可能对于这种被催熟的阵痛会更加的敏锐，甚或者说被催熟后的这种青黄不接对脱口秀这个行业来说是更致命的。我有个原因，或者说它背后的逻辑可能是这个样子，因为脱口秀这个事情它是创演一体的，就所谓的创就是指原创内容，演是指你最后去 performing 的这个过程。
嗯，
它和舞剧，就比如你刚才举到的例子，舞剧或者说和一些其他的被催熟的形式，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那些好的内容必须是由表演者自己来产出的。当然你也可以说比如说舞剧也好，音乐剧也好，有演员有表演的这个形式也是他的表达，那当然他肯定也好 base 在这个剧本也好或者原创的其他的一些内容上，会有整个其他团队和不同的职能去 support 他。然后但是脱口秀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至少在业务层面可能真的就是一个人去包办所有的与表达有关的事情，无论是你在台上的演出还是你前期的文本，甚至可能你后续的互动，类似于这样的，我 maybe 啊。所以我刚才就在想，我最早时候我会觉得脱口秀其实某种上它和相声非常像，就它也是以图一乐为某至少有一个重大的目标，然后也是可能是这个排遣或者这个解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然后也是一个线下的有互动这样的一个形式，特别讲究一个线上的临场感，类似于这样的。但是有个蛮不一样的，就是相声的东西它创的或者说原创的这个部分，相对于脱口秀而言其实有更多的老本可吃，就是人家一路这样一路有老祖宗，简单说有老祖宗留下的东西。脱口秀这东西它没有所谓的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你不能说什么我感觉李诞池子第一季的某个段特别好，哎，我给他买来，然后我五年之后我来讲一遍，或者每个进脱口秀圈子的人都要练一遍这个段子，就没有这种讲法。大家其实某种程度上脱口秀是一个，它和打辩论有点像，我也觉得它打辩论在这个程度上非常像，就是它特别吃一个个体的内功和天赋，它很难被以某种程式和教条去训练出来，如果是的话它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魅力了。你可以达到一个maybe基准分，但是你想要有一些出类拔萃的，或者可能是哪不说特别高，或者哪怕80分水平的演出，可能就已经不是靠一个集体性的培训可以做到的。他非常讲究那个演员就是在写稿子的时候他自己的积累，他自己的认识，他的学识和眼界。这个也是之前我看到的新闻，这个应该很多人可以想象，就是脱口秀大会看上去好像每一季一共就演这么长时间，每场可能就表演个五分钟左右，看上去好像不需要怎么样，但是每次都会把无论是哪一季的这些优秀的演员把他们的素材给掏空，然后大家写稿都写得非常痛苦，就他们都是很好的演员，但是人家相对而言就是年纪摆在这里，然后人家的阅历摆在这里，你要他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产出非常高质量的表达，其实是要求很高的。这个就有点像比如说你现在随便要求任何一个剧作家，在比如说很短的时间里面可以写出一个剧本，你要求任何一个作家在很短时间里面给你写一篇小说，或者要求任何一个苦命的打工人在什么五分钟之内帮你做一个 PPT， 类似于这样的，这些需求其实都是非常难的，它在压榨你过去所有生活的经历。然后脱口秀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演出的性质决定了它对于个人的这个素质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我会感觉脱口秀这个行业被催熟可能会比起其他的行业 被催熟，就如果事实是他真的会被催熟了，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可能受到打击和这种给我这种人的体感上的不适会更加的明显，就是某种程度就是很多不行的人被搬到了前台，而你对他的要求却非常的高，他在我的这个体感的糟糕程度上要高于一个还没毕业的音乐系的学生来唱音乐剧，就虽然他唱的烂，但起码我就是没有那么烂。但是脱口秀就不一样，就一个脱口秀一个烂的或者说不过关的没什么底蕴也没什么东西的脱口秀演员，那真的是要多烂有多烂，就所以会隐约刚才想到这一点。
我觉得就大致上，我觉得细节上可能会跟比如说有些知识有出入，比如说是不是一定就是他写研究也有肯定也有些个例有些区别吧，但我觉得大致上是可以认同的吧。因为我觉得大家还有一个点，就是大家去线下看演出，然后尤其是冲着你这个人去看的演出，就像那种网络歌手，他这个见光死啊，他线下一唱歌就很差。
嗯，
那有很多线上表演的不错的这个人，可能或者是你看过他一些随便我刷抖音看到这个人的片段，哎，蛮搞笑。线下一去看全场，觉得不行，就有点这种见光死的这个感觉。我觉得一句话来说，就是这个行业这个表演的艺术形式吧，对个体的这个编导演这个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更不要提还有什么漫才这种更不一样的这种形式，可能还会花头更多啊。然后同时呢，他这个人才储备不够啊，现在需要这个黄埔军校，需要这个效果，不是说什么效果文化师特，我就记得黄埔军校，但这个肯定就是戏称啊。但是这个产量啊，或者说这个你黄埔军校能够辐射全中国呢，效果现在还辐射全中国，你深入到每个城市，肯定也没有这么大的。这个能量毕竟还是公司嘛，然后虽然也有很多别的这个脱口公司什么单立人啊这种之类的吧，那比较优秀的公司，但是感觉现在我觉得是的，就是而且就是没有什么人啊会去整个的去调度这件事。你可能觉得效果已经做得不错了，
真的没有一个平台化运营，
比如说效果文化是不错的公司，能够每年比如说办训练营，的确然后大家能去上台讲五分钟，然后参加他的训练营，能够选拔出一些新人，也有很多脱口秀大会的这个演员是他选拔出来的新人嘛，他也会明确的讲，甚至于说李丹还去做再做一些其他的更多的拓展，比如说邀请各行各业的人来讲，那什么警察呀，什么讲
罗翔老师，
哎，罗翔老师，然后那个脱口秀大会上也有很多这个普通警察，然后医生，然后包括我记得他应该是还和上海教育电视台还是哪个电视台合作，就是办了那种医生的主题的脱口秀，里面的一位冠军主题脱口秀比赛啊，是那个电视台搞的，他就是做评委还是什么，和联合一起制作之类的，然后那个冠军我记得冠军还亚军来着，去参加了脱口秀大会五，然后就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其实努力已经做得挺好的了，但这个它毕竟还是一家 base 在上海的公司，不是什么中央职能部门，对吧？不是什么文化部门，就是能够全盘的去做这个事情，或者说不是更大的，像什么爱优腾这样的公司，可能会有更大的这个能量还是相对有限的。然后，但是它面对的可能是一个在全国都要线下落地的越来越蓬勃的市场，我觉得可能还是。就其实想是想到了问题，我相信这个很多专业的人士肯定比我们心里更清楚，只是能力有限吧，还是可能还是差点意思，
对，还是我觉得还是步子太大了，或者说市场的缺口太大了，然后你就赶鸭子上架呗。
对对对，
就因为我前面其实越想越觉得脱口秀这东西，或者说当然那些什么图娱乐这个不算啊，就是如果是真的那种强调自我表达的，其实它真的可以和一些其他的强调自我表达的姑且称之为工种吧，其实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关联，就是就比如说我刚才说，我觉得脱口秀某种上和辩手这个群体很像，当然可能你要说的话，他可能还可以和作家或者一些编剧类似于这样的工作很像，然后我就隐约感觉这些东西他吃的其实就是过去的经历的，就我不太相信有任何一个什么好的辩手好的作家真的是靠一些什么所谓的什么集训啊训练营速成班靠这种东西来立身和发展出来的，所以与其说这个辐射到全国，我觉得更多的其实就有点像这个找好苗子，
对，
它更像找好苗子，而不是就是把大家全都拉到一个差不多水平，类似这样。
对，你能教的只是术嘛，你教不了道的，
对对，
你哪能你能教道呢？也有人有这样的观点啊，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脱口秀演员都比较年轻， 啊，觉得人家年轻就可能底子容易被掏空，然后很多人可能就比如说工作完了又来做全职了，那你做全职做演员，那你就不干别的事情了呀。讲来讲去就是脱口演员之间的事情，我觉得没劲。我觉得呢，也这个事情呢有道理，但可能情况也不一定是这么绝对的。像比如说人家以前那个艾伦秀那个艾伦嘛，他以前这个穷的时候，对吧？当脱口演员就讲穷的段子，对吧？后来有钱了，就讲有钱的段子。有讲有钱段子的时候呢，也有办法让穷的人产生共鸣。你只要有办法能够讲好，我觉得什么兼职变全职，没有什么工作的事情可以讲啦，还有什么你太年轻没有东西啦，这其实都是有办法能够解决的吧。其实这个问题也不一定说只有脱口秀演员有，对吧？很多创作者可能也有这样的问题，可能一些年轻作家，对吧？也有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倒也不是说一定说你某一个道理能够某一个条件能够否定掉行业，肯定没有。我觉得这个就是慢慢来呗，还能怎么办呢？
好，那下面我想再这个问一个，当然也是我们可以说水聊啊，瞎聊聊，就是关于脱口秀的理解和定义吧。就是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做"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我想问问雅老师是怎么评价这句话，你认同吗？
我其实不知道这句话有英文嘛，我一直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翻译的问题。
我甚至我都不知道这句话有可能是，
我不知道有没有英文，
我以为就是某个中国演员说的，或者
我今天就是那个，就是在上来之前，我突然想到这个事情，但是我也没查，我当时就在想，哎，这是不是个翻译的问题？就是它应该是个什么英文的什么词儿，它翻成了冒犯。然后其实我们是觉得它翻的不好，而不是它表达的有问题。但这个不重要啊。但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要非说的很。界定的话，你好像就要说什么，你要界定一下就是什么是冒犯啊什么之类的。但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必要，只是他可能表达的更尖锐一些，或者说更具有讽刺性一些，可能说更容易让人某些人吧，让某些人跳脚，就类似于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他跟冒犯的艺术这个词儿啊，其实不怎么搭边，只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某一种艺术形式上的风格，我一直这么觉得。你会说 rap 是冒犯的艺术吗？我觉得其实也不会吧。
我自己有一个感觉，说当然也不一定对，就我其实蛮讨厌这句话的，就是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姑且先不谈你刚刚说的那些就可能性啊，就是它可能是翻译的错误，也许冒犯这次可能被翻得更加的中性一点或者怎样。反正我就句子论句子论这个冒犯现在这个版本吧，我其实非常不喜欢这句话。有个蛮重要的原因就是，就像我在这个期节目一开头那个预警里面讲的一样，就是我作为一个我认为啊，脱口秀是一个强调自我表达，它应该有承担更多的除了戏谑和搞笑幽默之外的更多的这个表达的使命的这样一个载体。如果这个建立在这个前提基础上的话，我不认为任何形式上的冒犯可以被称之为艺术。就我觉得冒犯这事情说穿了就很上不了台面。或者说很小家子气吧，我总觉得这也是为什么。那扯远一点，我可能又要这个不小心这个连带到攻击到很多爱好者。就我自己也一直很不 get 说唱，就是说唱的魅力大概是什么。我大概可以 get 比如说说唱的歌词它的一些叙事的优势，但是我一直很不 get 那种什么 underground dislike disback 这种文化。就我觉得很，我说句难听点，我就觉得吃饱饭了。就是我不认为任何意义上的冒犯可以成为一种艺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上不了大雅之堂的东西。当然这说的有点循环论证啊，我可以解释一下我理解的冒犯是什么。 maybe 可能比如说有人会说啊，那你这么看不起冒犯这个行为，那如果有人就是冒犯了你，你要不要就 disback 回去啊？如果有人打了你一拳，那你怎么应对呢？类似于这些问题。我觉得就所谓的类似于抵抗反击或者说攻击，它其实都不是冒犯，和冒犯有个特别不一样的核心上的区别。就是冒犯是主动发出的那一方。就以刚才说的这个例子为例，如果有人比如说他骂了我一句啊，比如说雅老师刚才我们水聊的时候你讲到了你出差当中的一个经历啊，如果有人比如说主动骂了你一句然后你回嘴，在我看来你回嘴这件事情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因为你回嘴不会说你冒犯了他，他反而恰恰是那个先冒犯你的人。案例当中那个主动的施暴者和这个授予者这两个人的身份的不同，在我看来就是冒犯和反击的区别。换句话说，那个主动嘴贱的人也好，或者主动手贱的人也好，这个是冒犯的那一方。这个其实就可以往下再推一步，就是我理解的冒犯其实说穿了，它在概念上非常约等于没事找事儿。就是这件事情原本可以不必如此的剑拔弩张，或者原本可以不必这么的明显的揭露的，但是你就是我不知道你出于什么目的啊，可能就是嘴贱或者嘴闲，然后这个把它揭了出来。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冒犯。这个可能到一个非常脱口秀的场域里面，就是那个非常著名的奥斯卡的那个事件嘛。就我觉得 Chris Rock 的那个段子，首先他的确是冒犯了威尔史密斯的太太，但是威尔史密斯上台打了人家一巴掌，这肯定不叫冒犯，对不对？这肯定是一种反击或者什么。当然我也不认为威尔史密斯做的完全得体哈，但是我意思是就是他肯定和冒犯在定义上是不一样的。那我也不觉得 Chris Rock 讲的是一个好的段子，因为他的确就像我非常符合我刚才说的定义，他就是没事找事儿。原本可以话不用说那么难听，或者可以不用说的那么糟糕。就是我想说，我不认为冒犯在任何意义上有可能成为一种艺术，它本质上其实就是一种非常小家子气的，既没有看开也不聪明的做法。我还有下一个问题问杨老师吧，这个反正也可能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了。刚才我们也讲到，我们之前这个聊过一期辩论赛，它的主题是脱口秀和辩论哪个更能回应这个世界。现在我们可能过去了大概一两年了吧，
差不多。
我想问问你现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你觉得脱口秀可以回应这个世界吗？
我可能还是一个有点就是或者说有点讨巧模棱两可的答案。我觉得是看你喜欢或者更适应于或者说什么东西给你的体感更强。因为我记得我们当时是有一个共识的，其实世界不太需要你的回应，就是它就是以自己的方式运行下去，就随便你就是碰到什么事情回应不回应，你爱回不回，没有人管你，就这就是个我们讨论的一个我们的共识的一个前提嘛，不知道别人是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个观点啊。但是我觉得如果基于就世界其实不需要你回应，但同时哪个更能够回应世界的话，也就是如果我们谈到这效率的或者什么方面感受的话，我觉得是就看你个人的这个表达习惯，或者说你所想讲述的东西可能更适配于哪种方法吧。我其实这当然有点听上去有点水啊，但真的是这样的。我觉得当时我们的持方的几位伙伴啊，你我好像就是更适合用脱口秀回应世界，对面的两位伙伴可能就很喜欢用辩论回应世界，就有点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了这个脱口秀，然后我们之前有节目做人不能太辩论那一期嘛，其实讨论过这个辩论的话题。我觉得不论是我们两个人还是听的人，我觉得你可能大概都会对这两种形式的表达方式和表达内容上有一些体感，然后你可能参与过类似的活动，甚至于说你在脱口秀的这个评论下面，比如脱口秀的短视频评论下面会有很多人回这好笑吗，然后辩论的很多短视频下面会有人回这有什么意义吗，
是
这就是这样的人就你不适合回应世界了，你就不要，如果你两边都回这样的杠精问题，你就我建议你不要采用，我建议你用杠的方式去回应世界。哎，如果你在这两者里面你觉得哎脱口秀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我更喜欢跟人进行观点上的交锋，那你可能更适合辩论。我觉得就反之亦然，因为更多的回应世界的这个作用不是落在世界上，是落在你自己上，对吧？你就高兴就好咯。
嗯，我现在有个隐约的感受，当然也可能是我现阶段的一个小小的这个偏见吧，就是我越来越感觉啊，就是就像我们刚才这个讨论的切分吧，就脱口秀可以大致简单的被分归为两类，一类可能就是线下什么互动啊、水聊、图一乐、讲讲段子这种，然后还有一类可能是有一些个人的思考的积淀，然后做一个专场，然后比较完整的表达某些观点或者态度或者立场。如果是前一种的话，那它显然我觉得不能承担这个回应世界的这个功能。就像我刚才说，我觉得还不如和朋友水聊来的更有意义或者更有收获。那如果是后一种，那它可多大程度上可以去回应世界呢？就当然我也同意你刚刚说的，就是它肯定要 case by case 甚至 person by person 去这样分析，这肯定是一个这其实是一个肯定正确的答案了，就它不可能有错，对吧？
所以我说讨巧嘛，
明白的。但是就如果一定要在一个总体的概念上有个比较general 的这个评价的话，我最近有个感受，那个你如果不同意也可以那个反对我，就是我总觉得脱口秀这个形式啊，它太，就我记得我刚才也提到这个词，就是太浮了，就它太浮于流于表面了，就它既不够深刻，当然也可能跟我的接触有关，它既不够深刻，然后也不够严肃，我不太相信这样的东西能够回应世界。当然我这个我还是不变，我依然觉得它比辩论可能更能回应世界，因为它相对而言自由一些，表达上没有什么限制，时间啊、成本啊什么乱七八糟。但是它这个形式本身我依然觉得它肯定没有办法很好回应世界，其实很重要原因就是它太戏谑了， 这个让我想起一个蛮，我之前好像在哪期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就是有一场重要的哲理辩，这场比赛我看反反复复看很多遍，他的确蛮影响我，而且我觉得他两边讲得非常精彩。就是第一次的哲理辩叫做犬儒主义是不是精神解脱之道。
嗯， 嗯，
那场比赛就是反方提到就是犬儒主义不是精神解脱之道，其中就会讲到一个蛮重要的这个观点的，就是你试图以嘲弄啊、挑衅啊、戏谑啊或者是解构啊这样的方式，或者说与人争辩的时候，事情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对他的态度是我笑你、我看不起你，类似于这样的行为，它本质上其实是一种逃避，它本质上是一种懦弱的而不是充满勇气的行为。真正的勇敢者应该直面这些问题，就无所谓我看不看得起你，反正我不会跟你笑，就是大家可能是充满着，甚至是充满着愤怒的对垒，而不是就是哎我不跟你搞了我就笑笑你得了，就类似于这样的。脱口秀整体而言呈现的其实就是我不跟你搞了我笑笑你得了，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看了不多，但我相信如果有听众听到这里，你回顾一下你看过的无论是正儿八经的专场还是线上的一些片段，应该都有类似的感觉，就是你对这些他们试图想要去聊的这些正儿八经的事情，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间接的外壳，你只能通过这层漂亮的外壳也好，或者看似尖锐的外壳也好，你没有办法触及这个问题真正的核心。你可能想到一些性别问题，想到可能国外可能比较多的乔治卡林之类提到一些宗教啊或者政治一些的问题，他没有任何的分析，他只有对某个现象或者某个场景当中发生的一件比较荒唐的可笑的事情对他加以笑声和吐槽。我刚才这句话你就包装一下，它本质上其实就是段子的定义，就它只有段子而没有分析，也没有可能是反省或者一套整套逻辑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具体来说就它不够学术，就我认为一个能够有效回应甚至回击世界的东西，它的基础应该是学术的，至少是学理的，至少是落在这个范畴之内的，有没有水平高低是另外一回事哈，但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而脱口秀它还是太娱乐了，我记得就是我们打那场这个什么脱口秀辩论能不能回应世界的时候，我站在那个池方上，我当时说，我说就对方两个人他们都很严肃，我们当时有一个这个表演赛的预告，然后对方有个同学他预就我们所有人都很水，都写得很搞笑，什么祝大家新年快乐之类的，然后对面我有一个同学他写的是我要和这个世界抗争，然后当时我在台上我就笑他，我说你看就是你太当真了或者怎么样，太那个像磐石一样。但事实上我在或者说我当下我会觉得真的改变世界或者真的影响世界真的回应世界的要的恰恰是这种磐石一样的人，要的是可能是笨拙的口才和痛苦的思考，而不是精妙的表达和有趣的笑话。我越来越有这种感受，这某种上就像我觉得喜剧绝大多数的这个通俗喜剧基本上不太可能是真的什么回应世界或者怎么样的，它可以传递一些概念或者一些模糊的东西，就像我刚才说它就像一层糖纸一样，你大概会知道它包在里面的是什么，但是你接触到的永远是个甜味儿。但是如果只靠甜味，我反正越来越不相信是能够回应这个世界，或者说和我理解的这个世界回应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不认为有人能够笑着回应这个世界，但凡你想要直面的话，你一定是带着极大的痛苦和满身的伤痕的，甚至是这个缄默和这个苦痛的。
让我想到当时有一个提问啊，就是不是那个这个当时比赛的时候，比如说观众问我们，是我印象中是我还是你啊，就当时有个提问，我当时也在想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无论是脱口秀无论是还是辩论，它都是一个形式对吧，它都只是一个表达的形式，它背后产生的这个人一定是有对某一个事件的思考的。然后当时我就在想一个事情，就是我嘛，比如说我吧，我就是对一个这个社会现象好了有差，反正就是有一种思考吧，然后对于这种思考我同样就是我要么就是用辩论的形式表达出来，或者我用脱口秀的方式，我可以选用这两种方式表达出来。但就是有没有回应世界，如果是更多的从我的角度出发的话，我觉得我还是觉得就是你怎么高兴就是怎么就是回应世界了。我自己有一个感觉，你刚刚讲的很多的东西还是从一个更多的从一个听的人的角度去，就还是一个观众感觉的视角，就是我比如说就是突然针对同一个话题我听几个人辩， 或者说针对同一个话题，我听这几个人讲脱口秀，就是脱口秀它的确可能在感受上可能更符，甚至于说对于触及真问题核心的篇幅可能更少，就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承认的。但是如果我们所讨论的回应世界的效率是从个人体感上出发的话，我觉得还是根据个人情况来。当然这个其实意义不大，因为我们其实刚刚讲的很多观点或者内容，我觉得基本上已经把这个表达的一些方法，或者至少是我们从这个我们角度去理解这两个表达形式的内容基本上都讲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就大家就各有分说吧，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讲一讲自己的意见，你觉得就比如说这两种形式哪个更是更好的，你觉得可以回应世界的方法。
对，没错，这个其实如果真的在逻辑上更进一层的话，按照我自己的这个理解啊，或者偏见，在跟逻辑上更进一层的话，其实就会意识到其实脱口秀这个形式它也许就不应该希求它有着回应世界这样的功能。当然你可以回应世界，那是你 extra 的 bonus 可能 maybe， 但是你就是你可以基础上本质，或者说你的本职工作就是图一乐，如果你有更好的表达那当然更好，就反正就是可以是一个 extra 的，但是可能就它本身没有必要承担这么高的一个职责，它就像一片小诗一样，你让这篇小诗在历史文坛有什么地位吧，我不可希求的，但是它留了也就留了，那没有的话可能它只是这个博君一笑，类似于这样的感受。
对，就是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有人会觉得应然层面，就是你好像觉得辩论更应该去承担这样的更重的任务，好像脱口秀就不应该去承担更这样的任务。但我觉得从实然层面上的话，可能有的时候针对某个话题的某一些片段，它可能会有一些例外或者更高效吧，也
对，没错，这个其实在我刚才的那个表述当中其实就是这样，就是我现在认为，
对，我知道我在赞同，
因为辩论它更学理，就是这样，就不管你的水平如何啊，就总体而言总体而言就它应该是一个更学理的活动。我还有个暴论，就是我觉得脱口秀对这个世界回应的能力或者回应的程度就像播客差不多，我觉得播客也是类似于这样一个东西，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它的门槛太低了，五个人每个人都能说五分钟脱口秀，就像每个人都能录两期播客一样。就我觉得我之前好像在哪个系列吐槽过这事情，我觉得录播客真的是有嘴就行，当然我也不说我录得很好或者怎么样，我能够在这边讲这些恰恰证明了播客这玩意儿其实真的成本挺低的，或者门槛挺低的，所以我就隐约感觉其实它其实对于群体性的表达可能是蛮有帮助的，它会让很多之前没有发生渠道的人可以也许第一次这个对着麦克风讲东西，或者放到互联网上留下一些印记，或者对于之前不敢在人面前讲话的一些比较幽默有趣的人，让他们站到 live house 当中，然后对着开放麦去讲，他可能有这个方面的这个功效和功勋吧。但是对于那些相对比较严肃的深刻的话题，我就反正还是觉得应该会有更好的或者更适配的形式。这个当然再可以扯开讲一讲，我之前没想到今天也会讲到这个，就是我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哈，我听播客也这个时长直线下降
啊。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现在的播客反正一方面当然是筛选机或者我的这个筛选过程这个比较懒惰，另外一方面就是我感觉都太水了
啊，
就越来越水。我也不指名道姓，但是反正比如说你去一些榜单上看到哈，那些以我为主语的，就不管你怎么翻译啊，反正以我为主语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我裸辞后的心态啊，我的一些经历啊，然后
我批判过你的，
我的一些感想。对，没错没错，你说的非常对，这个就是我来的路上在想。我也喜欢做，就我哈，我本人哈，在这里代表我本人也喜欢做这样的内容，试图想和大家分享我对生活的理解，我自己生活的经验，我对某件事情的看法，我对某些事情的积累。他这个话题太诱人了，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讲的，真的每个人都可以讲的。你讲出来当然品质肯定是有高低的，但是每个人你要讲都可以讲的，这个就像是随便谁你都可以聊五分钟电影，有点像这种感觉。对啊，我现在感觉就播客越来越水，而且似乎这一类的话题也会受到更多的追捧。我之前其实也从来不听那种纯脱口秀播客，就我一直很不理解所谓的什么陪伴感之类的这些东西，就是或者试图从播客当中获得这些快乐开心幽默这一类的这个情绪价值，我特别就是不理解，或者说至少我不需要吧。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感觉我随便找我喜欢的朋友聊两句天，我感觉也会更放一点。但是就是现在这些比较水的节目和主题会越来越多，然后大家可能也比较喜欢听这些东西。但是我就有一个问题啊，我可能就有点，这可能真的是我有问题啊， 就是我也倾向于产出这样的内容，但我不会去消费这样的内容。
哎，这个你是这个我这个事情，我之前还挺早了，应该可能我们在我们十几期的时候，我有一次还跟你讲，我说我觉得我们最近的标题里面好像我们两个字出现有点太多了，就是大概有连着六期，可能里面有四五期都是这样的。我说，哎，就是我觉得有点，哎，就是我好像不太期望，至少我当时吧是不太期望，有这样的东西。哎，当然这个扯开了。不过我有个小的点跟你讲，就我们之前做那个商业化的内容的时候嘛，但很多广告主都特别青睐我啊，就这样的表达。当然因为这样子的内容的确更容易植入各种各样的产品，尤其是消费品吧。当然我不知道大家都做这样的内容，应该跟就是因为很多人也没想着赚钱，可能跟最后的这个广告转化没什么关系啊，可能就是纯表达。但是我就想到这个广告主有很多都非常喜欢啊，就是讲自己的故事啊，个人表达。其实不论就是大到这个奢侈品的这表啊，或者奢侈品的这个衣服啊，就是小到一些你平常吃的这麦片喝的饮料啊，其实都挺喜欢赞助这样的内容的。
对，因为它都是一些这个私人的经验，其实就这个我直到现在我都很想，当然有很多话题都被你否决了，但是我直到现在我都很想去就是讲那些我自己的经验或者我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它可能就像我刚才说的，它不是一个学理的，不是考究这个东西追根溯源它以前是怎么发展过来的，未来可能发展会怎么样，不是类似这样的东西。这个就像回到这个今天讲的脱口秀也好，这个播客也好，还有刚才讲到了一些商业化的，可能其他平台上做一些商业化的这个 invest 也好，因为这些内容它太容易产出了，就想说你只要是人有一些设备，然后有一些这个随便的这个剪辑也好乱七八糟的工具，它就可以去对于个人的经验有一些分享。就像我刚才说的，品质高低或者这个资历深浅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要讲它都能讲。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我们那个100期特别节目是我讲最满意的一期，因为它讲的就是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我和这个世界的关联。对，所以我就觉得脱口秀这事情吧，回到你刚才讲的，你觉得它有一些优势，就是你能够从这些你喜欢的这些演员和艺术家表演者身上拿到他们最一手的状态，他的每一个神态每一滴汗水，然后每一次的表达和每一个口齿，这是特别一手的。但是反过来说，这个或者说其实就是一个同意反复，它又是特别私人的特别私密的一些事情，是他集结着他个体 personally 的一些观点和认知。那如果是类似于这样的东西的话，它最后落点只能落到像您刚说的一样的，就是你自己想回应时间，你觉得回应到了就回应到了，回应不到就不回应不到，它本质还是一个由我做主语的句子。那如果我们今天试图想要找那些不是以我为主语的，或者那些更大的某个群体性的某个规则性的某个体系性的对世界的回应的话，我觉得都不是播客也好脱口秀也好这种低门槛的或者相对比较简单的甚至民粹的东西可以承担的使命吧。
那今天我们这个劣质脱口秀啊，就脱到这里。
天哪，这也算脱口秀啊？那门槛也太低了吧？
啊，怎么不是？我们两个人在这里 talk， 然后这个我们会写 show note， 这不是 talk show 吗？
那真是有嘴就行啊！
哎，
我还是再强调一下，我说了很多都是暴论和我的偏见，好，大家这个如有冒犯，这个也别喷我，我给大家提前道歉。
在那个文字里也写上啊，本期节目就是括号都是我的暴论。
是的，都是我的暴论。
然后我再说一句，就是如果要骂的话，都骂他，别骂我。
都别骂，都别骂
啊！好，那今天就差不多聊到这里。
红油妙手，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